可是基本上我们在讲到宝钗这一段之前，我希望跟大家一起先读一下宝玉跟黛玉怎么了结他们之间的事情。一个在潇湘馆每天哭，一个在怡红院每天看月亮，然后两个人都不肯打电话给对方，不肯说道歉，然后这样熬熬熬熬熬几天以后，怎么去了结这件事情啊？就是我还是用很国中生的那个谈恋爱的方式让大家看一看，就说这两个人之间那个情感的纠缠。所以我们就说话说林黛玉跟宝玉口角之后啊，就跟宝玉吵过架了，闹得天翻地覆，然后宝玉要摔玉啊，不要活啦，那林黛玉也说他不要活啦，闹了半天口角之后，他也有点后悔啊，就说你可以看到这种情感，因为他其实这么爱对方，这么爱对方，最后又得罪了对方，又折磨了对方，又开始觉得不安了啊。所以我们看到所有情感深的这种口角，到最后他就会有一个自己的自责，就说我怎么可以对对方这个样子，他就有点后悔，可是也没有去救他之理。就是林黛玉这么高傲的人，他不愿意说对不起，他也不愿意第一个打电话，他就要看说你要不要来跟我赔不是。所以林黛玉说他很后悔，但是无去救他之理，所以日夜闷闷啊，白天也不太快乐，晚天也不太快乐。所以薛蟠在过生日，对不对？所以他们两个也不去吃蛋糕，也不去看戏，也不肯去应酬，两个人都各自假装生病，日夜闷闷，如有所失。如有所失是说心里面其实情感上就是没有寄托了啊，所以如有所失。那紫娟是他的丫头啊，紫娟是一个非常懂事的一个女孩子。最后林黛玉死的时候，陪在旁边的是紫娟啊，是紫娟。所以紫娟就猜测说，哎，差不多是时候了，她好像有点后悔了，有点在想念宝玉了啊。本来说我觉得一辈子不要理这个人了，可是大概两天以后就觉得这个人大概是非理不可的，所以紫娟就看出来了啊。所以你做朋友，你一定要注意你的朋友什么时候可以跟他讲了啊，如果早讲一句话不行的啊，他说我一辈子都不要理这个人，那这个时候你跟他讲就完蛋。所以你最好看一看，观察一下，说哎，大概差不多了，他已经觉得怎么他老不打电话来，那他又拉不下脸打电话，这个时候你讲的时候刚好就讲对了。所以紫娟就很聪明，就猜测杜其意，就猜测他的意思，就劝他说前天那个事情啊，有没有发现才三天啊，吵架大概通常就是两天到三天啊，就受不了，两个人都受不了了。所以前天这件事情竟是姑娘太浮躁了啊，就是紫娟讲黛玉说是你不对，你脾气太暴躁了，那别人不知道宝玉的脾气，难道咱们也不知道？好，这句话其实有一个意思，说因为宝玉跟黛玉从小一起长大的，所以紫娟小时候服侍黛玉根本就住在宝玉的房子里，他们两个都住在贾母的外房，所以一起长大，他说别人不知道，我们难道不知道？我们应该很懂他，因为从小一起长大的几个小孩，那为了那个玉也不是闹了一遭两遭了啊，就是总是为了那个玉在吵架。因为宝玉生下来带着这个玉，所以别人都说你将来要结婚一定要找一个有金的来配，所以就变成宝玉跟黛玉之间的一个情结。所以每次谈到那个玉，两个就吵架，谈到那个玉就吵架，就变成两个人之间很奇怪的一个纠缠的一个核心啊。他说为了那个玉也不是闹了一遭两遭了，那黛玉就啐他，就说呸，你倒替别人来派我的不是啊，意思说你是我的丫头，你跟我这么好，你还为宝玉来说我不对啊。所以我想这里面其实真的有点像我们在高中啊国中啊那种年龄的时候谈恋爱，三个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大概有一个就扮演紫娟这种角色。那他是好朋友，所以他可以劝黛玉，可黛玉就很生气说你是我这边的，你怎么可以帮他说话，然后就配他一下说你倒替别人来派我的不是，我怎么浮躁了，我哪里有脾气不好啊，就是他还是不太愿意认这样。那紫娟就说好好的为什么又剪了那穗子呢啊，他意思说记不记得我们早上讲他一生气他后来忍不住就把那个宝玉带的玉的那个袋子，因为那个袋子是黛玉给他打的结，所以他就把它剪断了。那他说你好好的干嘛要去剪那个袋子，就是这是你不对啊，就是吵架归吵架，你干嘛就是这么小气啊，这么没有风度把人家的这个玉的袋子给剪断了，那好好的为什么又剪了那穗子，岂不是宝玉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啊。所以紫娟很正直， 他就评判说，宝玉也许有不对，有三分的不对，可是你有七分的不对。那我看他素日在姑娘身上就好啊，就是我作为朋友来看，我很旁观，旁观者清。那我看宝玉一向在你身上都非常用心啊，对你好得不得了。那你不应该觉得他不好，那只是因为姑娘小性儿，就是你自己太小气了啊，老是计较这个计较那个。可这里当然大家也知道，黛玉对别人真的也不会这样子，黛玉就是对宝玉。所以我早上我们特别提到，就说其实因为情深啊，所以他会计较啊。别人如果对黛玉这样，黛玉才不理了，因为黛玉也是一个很高傲的一个人。可是他就会在宝玉身上特别用心，所以他就说姑娘就是林黛玉特别小性，常常歪派啊，歪派就说没事就怪人家，没事就怪人家，说人家不好，那其实是你不对，那他才变成这个样子。好，林黛玉想要回答，还没有说完，好，我觉得这是作者写的不得了的地方。刚好门铃响了，啊，有人按门铃，然后大家当然知道就是宝玉来了，然后林黛玉说不许开门，这样子啊，就意思他还在那边很倔强，就是表示说我不要理这个人这样。所以你看到下面这场戏很有趣，就是黛玉的反应，然后紫娟的反应。好，只听院外叫门。紫娟听了一听，笑着说：“这是宝玉的声音，啊，宝玉来了，那必定是来赔不是了，来道歉啊。”记不记得那边袭人跟宝玉说：“还是要你要去啊，你要去道歉啊，哪有女孩子来跟你道歉的？你是男孩子，你就大大方方你去道歉。”所以宝玉就跑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好玩，就是这两个人闹别扭闹了三天，然后宝玉过来。然后他说，紫娟就说这是宝玉的声音，一定是来赔不是来了。那林黛玉听了说不许开门，啊，那这个不许开门还是有一点矜持，就说我不要理他，我说过不理他的，啊，不是要天诛地灭吗？怎么还要理他呢？发了这么重的誓了，这样，那也有点拉不下脸来说不许开门。那紫娟就说，姑娘又是你不对了，啊，就是你不对，这么热天气，啊，注意我们一直在讲的是端午节前一天，啊，这么热的天气独日头底下，啊，独日头底下，我想在高雄你特别觉得夏天那个最热的时候，你罚一个人在门口站然后不让他进来，他就觉得这是不对的，万一他生病了怎么办，啊，就独日头底下晒坏了他如何使得呢，啊，所以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你会觉得紫娟好像比较体谅，对不对？可是其实是因为黛玉跟宝玉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就是我刚刚提到说你爱一个人你会有折磨在里面的，所以那个紫娟也不了解，所以我们就觉得黛玉好奇怪，怎么搞好端端人家来道歉赔不是，他不开门让人家在那边晒太阳，好像黛玉不爱宝玉，可是刚好相反。因为我们前一段二十九回就提到说，所有的情深的时候他会用反的动作出来，反面好像要去证明什么东西，所以紫娟反而讲出了真话，就说你怎么可以让他这么大的太阳站在那边去晒，万一晒坏了生了病怎么办，说着就出去开门，啊，紫娟就不理他，就去开门，果然是宝玉。那紫娟就一面让他进来，一面笑着说，哎呀，我以为宝儿爷再不来我们这门了，啊，就说你不是发誓再也不来了吗，不要见面了，他以为再也不来了，那谁知道现在又来了。下面那个回答真好，宝玉笑着说，哎呀，你们怎么把那么小的事说到这么大，好好的为什么我不来，我就是死了魂一天要来走一百遭。好，我想大概情深过的人读到这段都会掉泪啊，就是我就是死了我魂都要走一百次，一天要走要来一百次的。所以宝玉的那个语言的缠绵啊，动人也在这里，就是所以你会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很细心的东西，那个作者写的，就是早上我们讲他们两个吵架吵的那个样子，两个都不要活了，现在这一下子忽然又来，然后这么柔软啊，这么柔软说哪有这么不得了的事，我当然要来，那我就是死了我魂都要来走，一天要来一百遭。不要忘记黛玉在里面都听到的，啊，都听到，就是那个心都要碎掉了，听到这样的话，说我就是死了魂也要一天要来走一百遭。那妹妹可大好了，啊，就说林黛玉身体好了没有，啊，就是生病不舒服好了没有。那紫娟说身上的病好了，只是心里气不大好，那个林黛玉还在那边生气，那她意思说你小心一点，啊，她身体好了可是还在生气呢， 你想办法吧，怎么样去低声下气让林黛玉不要生气了。那宝玉笑着说， 我晓得有什么气啊，他就说我知道，我知道他生气，那就想想办法吧。一面说一面就进来了，只见林黛玉又在床上哭。好，你看到还没有讲话就已经哭了，因为大概他听到他刚刚讲那个话，就是我死了魂都要走一百次，他就已经哭了。所以我们记得那个神话里在说，林黛玉欠贾宝玉的眼泪啊，因为他上一辈子一直替他浇水，他是一株草快要死掉，所以他现在这一辈子他用眼泪在还他啊，所以他一天上都在哭的，他就在床上哭。